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安心专门店，蓝怀恩啊，又在空中，我自说自话，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每次上节目都很开心哦，因为平常有好多想法，我是比较，我想不只是胡思乱想了，常常走在路上了，或者看到很多的动态的东西，我都会有一些想法，那这个想法我就觉得。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现代人的对很多事情的一种我们常说的价值观呢、啊，不能说有问题，我总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更好，可以更棒，可以更平和，甚至可以更健康。我老是觉得这个空间是存在的啊，因此呢，我就会喜欢，就很喜欢说把一些想法啊变成一个主题，跟大家聊一聊。那我真的希望，哎，也许哪一天。有机会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面对面，那是更棒了啊。今天要谈什么呢？其实这也是谈一种沟通哈，不过这个沟通方式，这个沟通的对象哈，跟形式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说设男性关怀专线的意义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最近呢收到就是朋友告诉我啊，说台湾的内政部呢发出了一个招标公告，想要就是专门设置一个男性关怀专线啊，一天8个小时有专人接电话，那就让我们的社会大众啊，当时讲男性朋友了，在生活上啦，在情感上啦，或者是在身心健康上，他遇到问题了，他有个地方可以倾诉。或可以投诉啊，那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在从事男性关怀这个工作推动，就推动工作呢，前后大概有看应该有8、9年的时间了啊。真正的投入是在这4年多，成立了协会，我也成立了一个二一男性网站啊。可是一直觉得是在孤军奋斗，早先的时候，在台湾办了一些记者会，那当然是有很多相关的主题了，例如说呢，对于男人压力的一个调试啊，我们会请一些专家来谈。那之前呢，也办过，比如说男性的这种健康啊，特别是性健康，射护腺的溢检啊或溢诊，射护腺我们在中国大陆也讲是前列腺啊，就是跟男性的一个生殖健康有关的。那同时呢，有一段时间好像男性自杀的新闻呢特别的多，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座谈会。总之呢，就是我们希望把过去大家非常疏忽的一个男性问题，这男性问题是很广义，就像女性也有很多困扰或很多的痛苦，其实男人是一样的。在一个家庭婚姻里面呢，今天如果女人感觉到有问题的时候，她的另外一个她的另外一半她的生活伴侣呢，我想肯定也不会太好受的啊，彼此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不了解啊，让彼此呢产生了一种情绪上的障碍，这个是有的。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不管是看到杂志啦、报纸啦，你看报纸几乎很多报纸都有家庭版啊，有时候家庭版、妇女版或亲子版，就是好像很多话题都是围绕在女性的身上。而男性呢，突然从这个家庭当中好像蒸发掉了，我常觉得很奇怪啊。如果说女人她觉得这个爸爸不够尽责的话，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如果不够尽责，或者觉得这个跟先生沟通不良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一直只是单向的跟女人谈？哎呀，你要成长了，你要了解啊，你要学习啊，你要容忍啊，但是真的跟他每天。互动的那个人呢，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的这个身心状态，或者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他的情感机制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好，那这个在人文关怀工作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偏差。 因此这些年呢，我不断的关注男性问题，我觉得看到说男性关怀专线要准备设立了，真的觉得这个意义非凡。为什么？打电话来的男人，本来男人其实不太习惯把自己的问题啊，跟人家谈的，他是非常不习惯的，因为这里面比如说有面子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常常提的男人对自己的感受力哦，要用一个很精确的语言表达哈，常常是有困难的啊，因为男人总觉得小男生总是希望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啊，他是一个情感啊，就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好像去显示他的稳重啊，显示他的坚强。久了以后，男人自然在这方面呢，他的属于他的这种情感上的啊，情感上的一种表达，一种感受，他就会相对的就会弱很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期望男人动不动就像女人一样，哎呀，找一个人谈一谈啦，哭一哭啦，讲一讲啦，这个确实不太容易。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男人他对他自己在，比如说他今天觉得这个婚姻让他非常痛苦。可是我们想想看，他会对谁说？他要去找谁说？如果今天有宗教信仰蛮好的啊，以前可以就说可以找神父说，可以找一些这些专业的神职人员啊，或者是我想这方面就是有信仰上，然后也可以兼有这个心理治疗或者辅导的人都可以。但是我还是看到有些男性啊，过去协会呢的电话对外公开的时候，偶尔会接到一些男士打电话来，那我只感觉就是电话都是我在接哦，我真的感觉到对方是在一种非常不得已，已经到面临到崩溃的边缘，而且他几乎已经是不打这个电话就过不下去，他就没办法再活下去的情况下，才拿起电话。跟女人真的不一样啊，女人一不高兴了，一不舒服了，一想哭了，一想就宣泄了，她就会去找到听他讲话的，或者是看他就是看着他去宣泄他情绪的这个对象啊。当时我印象里面就是说我接过几次电话，那当然各有不同的问题哈，包括比如说太太工作能力越来越强，然后看他不起啊，就看不起他，要不然呢就是有一个男人说他痛苦的不得了，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那个痛苦，就是他哭不出来。这个哭不出来，我常常讲是女人完全没办法想象的事情。那个泪腺跟那种情感，它都已经被等于被封死了，那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我觉得想象当中是非常恐怖的。那再来一种呢，就可能是性的问题，它非常深层的一种性的困扰。像这些，我们的目前的社会资源啊，像张老师啦，像生命线的，他们固然好像泛泛的对男人对女人都有所帮助，但是对男性来讲，如果他不认为这个他要投诉的对象是一个非常专业到了解男性问题的话，他是不愿意讲的。而恰好呢，我们一般社会的传播媒体呢，对男性文化的论述也好，或者是文章也好，对话也好，简直是少得可怜，我几乎很少看到。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这个孤军奋斗，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自己啊，在经营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常常觉得是没有被了解的，甚至没有被接纳的。因为大家都觉得男人很坚强，男人别管他们了啊，男人自己也觉得说我们好得很呐，我们干嘛需要你关心？需不需要关心是一回事，但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却没有办法忽略。好，比如说自杀率很高啊，男性的自杀率，男性的自杀。啊，真是自杀成功的比例啊，是超过女人的啊，超过女人的两倍到四倍啊，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女性要自杀的人口是男人的两倍，可是真的自杀身亡的男人却是这么高的比例，平均是女人的三倍啊，女人三倍。那更多的其他不要讲，因为呢，很多的这种压力也好，不可宣泄的压力，各不可表达的情感，在男人的这个内在世界里面，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定时炸弹的时候，常常它是用暴力的方式啊，用暴力的方式抒发。那我想这一点呢，一定在我们的生活 周遭都看得到。好，说到这儿，我们把这个男性关怀专线呢暂停一下，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聊。安心专门店啊，我们今天谈一个很有，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话题。我是蓝怀恩啊，如果要讲我的身份，为什么会写这个题目呢？实在是跟我目前的身份很有关系。这个身份呢，是21世纪男性成长协会的创办人啊。协会呢，基本上我是非常坚持，从理事长到所有理监事呢，还是由男性来担任。那这些男性呢，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专业，不过很可惜哈，因为协会目前呢没有正式的运作，当然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个经费的问题啊，会导致人力啦，很多的活动设计了都没有办法继续。那当然今天这个男性关怀专线，我们刚刚说了是由政府单位他要作为一个案子一个专案处理，那我觉得这个起头是非常好的。男性关怀专业，我们今天看到的好像只是一个电话线啊，有人很专业的人，就专业的这个社工人员，接这个电话，或者是义工，好，那是专业义工，应该是专业义工啊。那这个后头会延伸出来什么呢？我想借着机会也聊一下，譬如说，在这个辅导的在这个辅导的资源上啊，针对男性啊，男性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族群的行为是让女人那么的痛苦跟不了解呢？例如讲喝酒，好，男人喝酒，大家女人觉得这个酒那么难喝，连有一些男人他们自己都承认，那个酒啊真是啊，真是很难喝，他为什么要喝呢？因为男人在这个所谓男性社会里面，他是要得到他的同性。啊，就是他的这个男性的，不管是同事了、长官了，啊，就是男性族群的一个认同，啊，你看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换那个烟、抽烟，有些人可能不抽烟，可当别人递给你一根烟或者递给你一颗槟榔的时候，假使你每一次都拒绝，有些男人他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在这个族群里面我是怪怪的，好像不容易被大家接纳，而且男人心里啊，在心里的这个意识里面，他会觉得你今天我们是哥们啊，在这种想要换烟换酒换槟榔的这种场合里面，他经常认为这个男人做事情不利落不干脆啊，婆婆妈妈的吃个槟榔或抽个烟又怎么样，好像就是男人本来就应该有这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我常常说他后面隐藏的一个，我想隐藏的一个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男人之间因为不太善于情感的表达，就是说我们啊彼此可以聊聊我家庭的问题了，聊我心理的状态了，聊我的孩子了，就是男人不太去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他没有别的，所以他只能用烟酒啊这种交换之后呢啊，就谈一些高来高去的东西，政治啦啊，或者是这个体育运动，好像总之就是跟这个男人他自己生存的状态或者他现在当下的处境都是没关系的，都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的问题他已经不单纯是我们用女人的经验啊，看女人，然后去看待男人，这里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误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从男性文化研究上去谈男人的问题，我们才能做一个专业的或者一个称职的辅导人员。啊，否则的话就是，哎，你对你老婆好一点嘛，哎，你那个回去啊，要跟你太太讲讲话，要多讲话，讲什么呢？男人从小他就没有好好学会讲话，他一讲他就要讲那个很大的东西，讲那个我常常说讲那个高来高去的啊，跟这个人的这种生活最切身的很多都是没什么关系的啊。你比如说小孩子，他要去照顾到小孩子的感受，去感受到他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的行为，我觉得很多男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他只觉得说好了，我你要什么我就给你钱，你去买啊，你就他就觉得说他的任务完成了，他也觉得他已经满足你的需求了。那再深一层的， 他这个在做这个父亲，我们在做这个父亲的这个人生道路上呢，很多你没有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孩子他的行为背后是代表什么，或者他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因此就是我们在谈，即便从这个关怀专线延伸而来的一种辅导系统呢，它这个是很好，就是说有关怀专线，我们就会发现这方面的也许专业人力非常的缺乏，我们要怎么去培养这些专业人力。然后再来一方面，我们也从这个辅导专线里面呢看到了很多问题，你只是事后的事后的去协助他或者要去治疗他，还不如怎么样防患于先啊，就是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这个预防的工作是什么？它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成长的课程、成长的活动要带进来了啊。这是我看到呢，香港明爱有一个叫明爱家庭服务机构啊，他们也是在很多年的这种家庭服务工作当中呢，发现到婚姻啊感情的问题呢，大多是就是女性来投诉，可是呢，真正的很多始作俑者啊，就是在整个婚姻问题里面总是不脱，比如说婚外情啦，要不然就是暴力，家庭暴力的问题啦，要不然就是性生活不和谐了，大概都不脱这个范畴。那请问这几样东西跟男人有没有关系？它绝对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老是跟女人讲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做什么样的学习，可是这女人她学的再好，回去以后那个男人还是原地踏步啊，还是一成不变啊，所以她所有的招数可能都没有办法做一个更好的有效率的啊配合或者是一种改进。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意识到说，老是做女性是不对的啊，这个所谓不对就是说它是有偏差的。因此呢才在六年前设立了这个叫男士成长中心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好，也是目前我觉得在华人社会里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男性辅导机构或者是男性教育机构啊。那他们在做的那种成长课程里面常常会去关注到什么，比如说当然我想最重要的在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教育的这个范畴里面呢，亲子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啊，孩子没有问题，儿童没有问题，青少年没有问题，有问题都是大人，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个观念。所以我真的是不愿意人家听到哎呀这个青少年有问题，哎呀那个是问题儿童，我说回去看看他的大人，大概就知道事情的真正的状况是什么。那这种父职工作被讨论的很多，因为牵涉到父亲这个角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会回应到这个男人在成长过程里面他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他是有一些，我觉得他是有一些这种回溯跟一种治疗的效果的。那另外呢就是好，比如说甚至有人现在进一步的，像这一次呢4月10号啊，我们就说4月10号是香港的男人节啊，它是也是由这个机构提供出来的，应该是提倡的啊一个男人节的活动。那他们就讲到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啊，就是说这个父职现在已经也有另外一种偏差了，就是很多的比如说离婚案里面呢可能把这个监护权都习惯性的判给女方，那做父亲呢他觉得他丧失了亲权啊，就是他跟这种亲子之间的这种权利他无形中就被剥夺了。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变成我们从这个关怀专线然后延伸出来的成长课程里面啊，甚至到了以后男性权益有一些也应该是需要被保障到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后可以看得到更多的这种关怀的机构也好，有一些关怀的资源也好，能够开始比较平均的在两性啊当中呢慢慢的延伸出来，而不只是一个只是一直在照顾女性却忘了这个男性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伴侣的，这种伴侣关系呢它有很多东西是绝对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互动形成的。好，我们今天谈这个男性关怀专线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